感谢主，刚才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啊，我很受激励。看到弟兄姊妹好向着主，向着主的话很认真，而且很单纯啊，我觉得很好啊。那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开始读利未记。那我这次来的时候呢，利未记你们已经结束了。那我觉得利未记非常的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今天有负担把利未记的重点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好不好？
好。
那我们晓得圣经它的每一卷书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啊。譬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创世纪，创世纪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啊，神永远的旨意呢是在人的身上，所以神造了人，但很可惜人堕落了，所以你看见创世纪开始神就神造人以后人开始堕落。那出埃及呢就给我们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出埃及就特别讲到神的救赎。可是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利未记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的呼召，换句话说呢，神不仅创造我们，神也不仅救赎我们，神还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就是利未记所讲的。而且你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是在山顶上对他们说话，但你到了利未记呢，神就已经在他们中间，在会幕里面向他们说话，所以非常的亲近。所以神现在来呼召他们，要来亲近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整个利未记你们如果读过一遍的时候，你就发觉它有一个字是特别突出的啊，这个字呢就是圣洁啊。所以你就看见呢，整个利未记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神是圣洁的，他说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如果你把利未记很粗略的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的话呢，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就讲到神是圣洁的，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呢，就讲到我们或者说你们也应当圣洁。所以你就看见整个利未记呢，它有个中心的是讲到圣洁。那圣，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污秽的人，你怎么样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呢？他就告诉我们，亲近神的路乃是借着祭，祭物那个祭。所以你看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讲到五种祭跟他献祭的条例。所以借着这些祭呢，一个罪人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来亲近他。那为什么是五种祭呢？这代表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五个方面。所以他是借着这五种祭呢，其实讲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因为我们的主曾经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你就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讲到五种祭，跟他怎么献祭、献祭的条例。那我很简单的、很快的把这五个祭介绍一下。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要读很细的话呢，每一个祭都可以讲一个小时，可能都讲不完。所以非常细，而且里面很多的重点，但是我们因为只是简单的提一下，所以我们提一些重点就好，好不好？那第一章就讲到这个燔祭，燔祭有一个特点，就整个祭物都烧掉的，烧成灰的，而且你读的话，你会发觉这个燔祭是一种甘心的祭，就是没有勉强的，燔祭是一个爱的祭，它是出于爱，然后呢，他是把整个祭物烧掉以后归向神的。这就说到什么呢？就说到在希伯来书特别介绍到我们的主，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就是燔祭的意思。 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使神满足。这个就讲到燔祭。而且你知道燔祭，他讲到条例的时候，燔祭的火是不能熄灭的，所以他是从早上先烧一个祭牲，一直烧慢慢烧，烧完了以后，烧成灰以后就到晚上了，晚上再烧一个祭牲，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所以燔祭的火是从来不停的。换句话说呢，在主的身上，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不断的奉献自己。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一个燔祭，那是一种燔祭。那到了第二章他就讲到了素祭。素祭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主在地上的生活，他的生活呢，你如果去读他在地上的生活，你会发觉他的生活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掺杂，非常的细致而且无罪，他满了圣灵，满了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你看见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呢，他就成了神跟人的食物。换句话说，神满足了他，人也借着他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素祭的时候，你特别记得它是用麦子磨成的粉啊做成的饼，我就讲到它的细致，讲到它的生活，而且呢，你看见它是要浇上油的，是代表满了圣灵的，有乳香，所以它是有香气的，所以素祭是讲到我们处在地上的生活，无瑕无疵，满足了神。那第三章就特别讲到平安祭。平安祭是在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主在地上呢，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和平，不但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使我们彼此之间和好。所以你记得他就以弗所讲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前呢，你有分西利尼人，有分成犹太人，有自主的，有为奴的，但我们的主呢，在十字架上就废掉了这一切的冤仇，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与人不再有间隔。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你看我们不分主人仆人，不分犹太人西利尼人，为奴的自主都不分，我们在主里面都成为一个身体。这是什么？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的和平，这就是第三章所讲的这个平安祭。当然你如果读细节的话，里面有很多的意义，不过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个重点讲一下。那到第四章呢，你就记得他是讲到了赎罪祭。赎罪祭讲到他什么呢？他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本是不知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是为我们受了一切罪的刑罚，是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罪得到赦免，这就是赎罪祭。好，然后再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有一点不一样，赎罪祭的那个罪呢是一个单数，换句话它是一个龙，这是一个龙种的罪，也就是说它的实际上为我们赦免了一切的罪，你曾经犯过的罪也好，你之后犯过的罪也好，都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赦免了。但是赎愆祭是讲到什么？赎愆祭的罪呢是一个复数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天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都可能落在罪上，落在罪中，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靠主的血呢来洗净我们。所以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天在地上行走，我们每一次在光中被神照的时候呢，我们都发觉呢显出我们的亏欠，那这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取用他的血来洗净。所以这是一件一件的罪，所以这是赎愆祭。所以这是特别讲到这五种祭，我简单的是讲到这个地方啊。那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呢，这是讲到祭司要献他的侍奉的条例，就是说你知道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祭司来帮你献祭的。当然这个大祭司是代表主自己，那我们都被呼召成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祭司在这里讲到他的侍奉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几句话啊。当然他整篇都在讲，第八章都在讲这个，不过我只读这三节就好，好不好？就是在22节到24节，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22节到24节，我练就可以啊。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现在亚伦跟他儿子要承接圣职，他们要做祭司啊，那他要献上一只公绵羊啊，然后他们呢要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就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啊，所以你就看见，你要承接圣职，就是你要行奉献之礼的时候呢，首先你要把羊给宰了，啊，把血一方面要倒出来，一方面呢要涂在他们的身上。啊，为什么要杀这个羊使他的血流出来呢？这讲到了他的，然后他要把他天然的生命，因为他按手的时候跟他联合起来，血羊的血流出来以后，代表他天然生命都要倾倒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能用你天然的生命，所有的天然生命都要倾倒出来，你只能靠着神的生命，所以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来服侍神的。那这个血呢，就说出了什么呢？他把它倒出来了，倾倒出来，然后再抹在他们什么身上呢？抹在他的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大拇指上。这就说出了呢，他的耳朵向着一切都是死的，因为这个血是代表死的，只有向神是活的。所以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啊，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你的耳朵不能听其他的声音，你只能听主的声音，单单听他的声音来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一个侍奉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有了耳朵的听，你才有手的服侍，所以他要抹在右手的大拇指上，代表你手的服侍。然后我们常常没有听清楚，我们就去做了，这是违背神的这个原则的。我们要先听，然后我们才去做，然后才去行。所以他在右脚的大拇指上，你看他要涂，他代表整个脚。所以你看这个次序不能更改的，我们要先在主的面前学习，我们向一切世界，向我们自己天然的智慧都要拒绝，我们不能听这个，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行事，啊，为主的喜悦来做事，啊，不是为其他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但是当你听到主的声音，你是为了他，啊，然后我们再接受圣灵的引导来行事，啊，所以你看见这边是特别涂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大拇指上，所以第八章。好，然后到第十章特别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这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献上燔火，啊，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烧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这给我们看见你服侍神啊，这是很严重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服侍神，我们看得很轻啊，但你如果真正懂得神是圣洁的啊，这个服侍是很慎重的事情啊。那什么叫做燔火？燔火啊，就代表它不是从祭坛上取的火啊，因为本来的火是在祭坛上的。你知道，当他们会幕一做一建，按照神的心意建好以后呢，他们一献祭。火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你记不记得，就你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会幕一做好以后，他们一献祭以后呢，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这些祭物。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悦纳了他们啊，从此那个祭坛上的火就没有熄灭。所以这个火是代表什么？从天上来的火啊。那他们现在所献的火呢，就不是从祭坛来的，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换句话说，他的火呢，不是从神来的。火代表什么呢？燔火代表什么？燔火代表我们天然人的热心，所以我们侍奉神不能用天然的热心来服侍的，你必须从神来的。 所以这里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热心。所以我们侍奉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神是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所以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呢来烧灭了他们。所以这非常的严肃。所以接下来在第十章第三节，神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神是圣洁的，所以你看我们服侍神，说句实话，你真的懂得神是圣洁的，我们的服侍，是很严肃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献上燔火呢？你读第十章第八节第九节你就可以发现原因了。因为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知道在利未记你如果读整个利未记，你会发觉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叫摩西对亚伦说话很少是神直接晓谕亚伦的你在整个利未记可能只有两次出现，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这是其中的一次。所以神现在非常严肃的对亚伦说话了第九节什么？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换句话，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会献上燔火呢？很可能他喝了酒。那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你知道酒常常代表圣经里面代表从世界来的欢乐，从世界来的办法。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献上燔火呢？我们常常是按着世界的方式来服侍神，所以喝了新酒浓酒。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不能用世界的办法，我们看世界上的人怎么做，我们也照样去做，那不是出于神的，这就是献上了燔火。所以他说你们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使你们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所以你知道我们要教训人我们要告诉人怎么样分别圣的熟的清净的不清净不是靠道理乃是你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教训人呢就没有力量。只有你自己先在神的面前做对了，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你才有力量来讲神的话。好，这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特别讲了一个大的重点，神是圣洁的。从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你们也要圣洁。好，那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刚才有姊妹跟我讲说这一章很难读，这一章很难读但是非常的重要。你真的要解释这一章呢，你必须要从使徒行传第十章来下手。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是给我们解开这一章的钥匙。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是那时候彼得。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了就我不讲，我就简单讲一下。那时候彼得他大概在中午的时候他就上房顶去祷告。因为从前他们的房子是平的外面有楼梯可以直接上房顶上的，他们在房顶上祷告。因为那时候靠近中午了，所以彼得怎么样，彼得肚子饿了，彼得饿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见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呢就跟吃发生关系那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就是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看到没有？这跟我们利未记十一章很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十一章讲到了这地上的走兽、昆虫、飞鸟，对不对？所以他就看见了这个布里面包了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声音呢，跟他讲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当时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的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为什么呢？因为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告诉他不能吃这些东西但是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就收回去了。那这是讲什么东西呢？因为马上我们就知道，因为那个哥尼流就是外邦人他们又来了盼望彼得能够过去跟他们讲话 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呢，你都不能吃的，就好像这些食物一样。但是主说呢，他所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所以你就在这里可以看见，原来这些昆虫、走兽、飞鸟呢，是代表什么？代表不洁净的外邦人。那为什么彼得要叫彼得起来宰了吃呢？换句话是要彼得去跟他们有交通，因为吃就是说到了交通。所以你就看见了，我们就懂得了，原来在利未记十一章所讲的这些动物是有预表的，预表了那些不洁净的人。而且起来宰了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跟他们交通。从前你不能交通，现在你可以交通了。所以你懂了这个以后呢，你再回过头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你就懂他在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我们讲到每次讲到吃啊，什么叫吃呢？吃就是说你把外面的东西吃进去了，你接受进去了呢，你吃的呢就成了你的一部分，对不对？甚至成了你了。你看我们每天吃这个东西，吃进去变成我们身上的营养也好，我们身上的肉也好，所以你看吃很重要的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他特别借着吃啊，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呢？从外面来分别当时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就是借着他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来分别。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呢，或者犹太人呢，他们哪些东西他可以吃，哪些东西他不能吃的。如果你认识他们的话，我跟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的严格在吃的方面，因为他们就遵守这里的律法。但是就属灵方面来讲，当然神并没有说因为凡物都洁净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这里所讲到，其实它有属灵的意思，不是仅仅是外面好像这些东西可以吃，那些东西不能吃。因为这里神所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呢，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是洁净的，什么样的人是不洁净的，什么样的人你是可以交通的，什么样的人你是不能交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那这里呢，就有几大类，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第三节所讲的，十一章第三节，凡蹄分两半盗掘的走兽，你们就可以吃。所以第一个呢，他讲到盗掘，就是你知道像牛和羊，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可以吃呢？因为它有反刍的作用，它东西吃进去以后，你看它又出来，它嘴巴还继续在那里嚼，这叫做盗掘。那这是说什么呢？就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嘛，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呢？你不断读神的话，你还要反复思想。你记得诗篇第一篇怎么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那他后面讲到他有福，怎么样这样的有福？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如果一个人在照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他把神的话吃进来，昼夜思想，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就像一棵树，他这个人就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水是代表生命的供应，然后他就结果子。果子是什么呢？讲了生命的结果嘛，你身上就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就出来了。然后叶子也不枯干，叶子是什么呢？就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面。所以你看呢，他的行为，他的生命都不断的增长。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倒觉。所以呢，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与人的交通呢，都是基于这样的话，都是说到了，就是说你要反复的思想，昼夜不住的思想，常常思想主的话，常常读主的话，昼夜思想。你记得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有个特点，就是每一次她听到话她不懂的时候呢，她都存在心里面，对不对？反复的思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啊，我们不翻了，我只是讲，他叫我们思想什么呢？他说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若有什么美名，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反复思想，这就是倒觉。但是不仅倒觉而已啊，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分题，题要分两半。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光是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你要与世界有分别，你不能照世人的路来分别。所以一个真正你必须是要倒觉，你还要分别分题的啊，你不仅思想主的话，你还照着行啊，与世界有分别啊，与世人的路有分别，这叫做题分两半，还要倒觉的走兽，这个你们就可以吃了，这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一大段，对不对？那第二段呢，他讲到水中的，因为刚才是讲到在地上走的，那第九节第十一章的第九节呢，就讲到什么呢？在水中的，水中可以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有刺有鳞才可以啊。那什么叫刺呢？你知道鱼都有刺的，对不对？鱼的刺，你像鳗鱼就不行了，鳗鱼没有刺，鳗鱼在水里面呢，你看它游不动的。但是鱼呢，它有刺，它可以什么？可以逆流而上，对不对？它可以朝着目标去。如果你没有刺的话呢，你只能随波逐流，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可以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有刺的人呢，他不会随波逐流的，啊，他能够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里面，你不会顺着这个潮流走的，啊，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朝着你的目标走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什么？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没有刺，你只是在世界上随波逐流，你不可能向着你的标杆直跑的。主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你看见没？这是需要有刺，但是不仅有刺呢，还要有鳞啊。为什么要有鳞呢？你看鱼就有鳞，鱼的鳞是说出来，它是一种保护，它把水跟它的本身分开来的啊，所以。你在水中要吃的东西呢，你必须要有鳞，可以使你保守自己不落在世界的那些一切的什么里面。你知道世界里面有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它能够保守我们怎么样呢？不被这世界这一切事物所沾染。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有刺有鳞。所以你看见他这里所教导我们的属灵的意思是这方面。然后你如果读到第十三节，你就看见他讲到鸟了，啊，有些鸟可以吃，有些鸟不能吃的，啊，像你可以献鸽子，对不对？雏鸽可以献鸽子，可以献斑鸠，可以，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读那五个祭里面的时候，它是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雏鸽的。比方说那些是可以吃的，为什么这些可以吃？为什么这边其他所讲的鸟就不能吃呢？你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的。斑鸠跟雏鸽他们是吃什么呢？吃谷粒，吃种子的。因为谷粒跟种子代表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吃有生命的东西。但是这边所读的这些鸟呢，从十三节一直读到十九节呢， 你如果把这些鸟来归类的话呢，你发现这些鸟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他们大部分是吃尸体腐烂的肉。你记得当挪亚方舟里面他出来的时候，他放乌鸦，乌鸦就不回来了，因为乌鸦可以在水上吃尸体的肉，它可以存活的。但鸽子它一定要回来，一直等到它叼了一个那个橄榄叶子，你就看见它是吃生命的东西。但像乌鸦这些东西，它是吃腐败的肉，腐败的肉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知道，我们只能够，我们不能说去体贴肉体的，我们必须就是说吃有生命的东西。换句话，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读主的话啊。然后这里的鸟呢，还有个特点，如果你读呢，它有些鸟是怎么样呢？是夜行的鸟，你像猫头鹰，对不对？它是夜行，晚上出来的。那是代表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是属，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黑夜之子，对不对？我们不是行暗昧可耻的事的人。所以你看这些鸟呢，有些就指着什么夜行动物。有些是吃尸体的，体贴肉体，黑暗之子，所以你不能去碰的。所以这讲到我们交通的对象， 啊，我们活在环境，不能是在晚上出来的，你不能活在黑暗的里面的，你必须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能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能得平安的。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第三类的，就是鸟类的。那第四类的，你就看见第20节讲到的，啊，它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当以为可憎，就不能吃。但是呢，如果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就可以吃。所以你看，可以吃这个蚱蜢的，啊，好，那有翅膀但在地上爬呢？换句话，它是贴在地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被撒旦利用的，它不能够脱离这世界的吸引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吃的。那有足可以蹦跳的，换言之，它有能力可以跳脱，能够脱离世界的吸引的，这个东西可以吃。所以这就讲到，你知道，我们不能够被世界吸引，我们没有办法起来了。我们要有能力，随时可以跳脱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是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是说这样讲到的。那我这简单的跳过去，你再看第27节，27节，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就不洁净。你看它是用掌来行走，那前面是分蹄，蹄分两半可以，你用掌行走了就不行。换句话，它的行动分不清楚。你看整个掌啊，你分不清楚它到底有几半嘛。分两半的话就可以，为什么？表示你跟世界是有分别的，你的路是跟他们分别的，你不照世人的路。但是掌呢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走路呢，你不能够模糊不清的，一下子跟世界有分别，一下又没有分别了，这就不行了，所以这就讲说行动你不能分不清楚的，好，36节，我们很快的跳一下36节，他说，如果有些物件啊，若掉在不洁净的上面就不洁净，但是呢，36节讲说，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人是洁净的，为什么泉源跟聚水的池子可以洁净呢？因为它这是讲到活动的水，因为泉源是活水嘛，活水的话水就很干净，所以那个东西它就不会影响到这个泉源，所以泉源仍然是干净的，37节，若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就是不洁净的东西哦，若掉在籽粒上，籽粒人是洁净的。为什么籽粒是洁净的？因为籽粒里面满了生命，它能够吞灭死亡的，所以这是可以的。42节，凡用肚子行走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在爬在地上，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这代表呢，因为它一直是贴着地面的啊，这就像它是属于撒旦的。你知道很多交鬼的邪灵的你都不能碰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到11章就特别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你知道我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呢？亲近神的路是要借着祭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结果呢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11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你知道你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样跟人接触的时候，什么人可以接触，什么人不能接触的。好，到了12章，我想你们上次也读过，12章就变成很特别了。12章讲什么呢？就讲到如果有妇人怀孕了，生了男孩子，他就不洁净7天。那第8天给他行割礼。那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还要住33天，所以总共有40天了，如果生女孩呢就不洁净2个7天，然后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日他们要给他献祭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利未记要提这件事情呢？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你如果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要提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呢，我们出生，你不管是男孩女孩，我们出生都是在罪，从罪里面出生的，我们本来就是在罪里面出生，我们生就生在罪中， 所以呢，你不能够靠我们本来的生命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原来那个旧的生命，你永远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除非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罪在我们身边作王的，所以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靠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当然不是我们的生命，那是主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旧的生命来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要靠主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你要让这个生命从你里面活出来。所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必须要认识你的旧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可靠的，你不能靠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想拼命努力过个圣洁的生活，你过一阵子以后你就发现醒不来了。为什么？你用错了生命。生命只有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来活出来，而且呢，我们的旧的生命呢，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必须要认清这一点，我们旧的生命已经与他同定了，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靠我们内住的生命从他身上活出来，借着圣灵不断的经历我们的旧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你看，我们都懂得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主观的经历呢，就是靠着圣灵。所以当我们在过日常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旧的生命好像又要起来，比如叫我们说谎。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靠着圣灵慢慢的经历到，原来我这个旧的生命是一个说谎的生命，靠着圣灵呢，我能够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当我慢慢经历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活出了那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十二章就特别告诉我们，你要过圣洁的生活吗？你首先必须认识你那个旧的生命。那旧的生命是不可靠的，旧的生命呢是从罪里面出生的，罪在你那个旧的生命作王的。你必须认清那个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借着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慢慢让我们经历他的被定，也经历那个新的生命能够胜过那个死亡，我们就慢慢就活出了那个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十二章他给我们看见妇人生孩子的事情，要不然你就不懂为什么这边突然提出的妇人生孩子。好，第十三章十四章呢，你们这本书没有写它就停在十二章了。那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呢，讲了大麻风讲了大麻风，而且这个大麻风很特别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圣经里面提的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是不能够治愈的靠着人自己没办法治愈的，而且呢，它是这个大麻风是隐藏在体内的它随时可以在你任何的器官里面出现的而且出现以后呢，它可以吃你的肉的。所以你如果你身上看见大麻风他们很多指头就慢慢被吃掉了，脸上的鼻子也被吃掉了。如果真的看过他们，那就真可怕的那十二章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是讲到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罪，那十三章十四章讲到大麻风是说发出来的罪，发出来的罪，意思说呢，你很多的罪你是隐藏的，看不见的，但很多的罪呢是发能够从外面看得出来的。所以你记得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肉体的事、肉体的情欲、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里面讲到好多，对不对？或者我们稍微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看一下那边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那个大麻风。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念一下，就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就看见了大麻风在十三章六节十三章十四章大麻风发出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练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罪。但是呢，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跟他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十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我们生来就的那里面的那个罪，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发出来的那些罪。所以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的靠圣灵来经历这些罪，这些旧人，这些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已经跟他同定十字架。只有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才能够开始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因为那个生命不是我们旧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新的主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只有靠着这个，我们才能够过活啊，过圣洁的生活。好，这十三章、十四章啊，到了十五章呢，就讲到血肉的妇人了。利未记讲到血肉的妇人啊，血肉的妇人呢，他是讲到什么呢？他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就讲到了主耶稣讲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他说：“主这主讲的话啊，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读、妄政、妄图，这些，这都是污秽人的，这些都是污秽人的。所以你看见呢，这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从行为上还没显出来，但心里面已经发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虽然你没有做了什么好像淫乱的事情，但你心里面有的话呢，你就犯了淫乱。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血肉。”从心里发出来，从里面发出来，从天然里面发出来的，都是没有洁净的。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有圣洁的侍奉，你不能靠你天然的这个能力来侍奉神，你只有借着复活的生命的大能，你才能够侍奉神。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认清的这些点。你看从十一章开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他就告诉我们这些正面的。十二章到一直下来，你看一直到十五章就可以我们看见了负面的，就是说我们天然人的那一方面因为你必须要认清这个，你没有认清这个的话呢，你就一直要用你旧的生命来活出圣洁的生活，你绝对活不出来的你必须借着圣灵经历，一方面经历到你看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的邪情是已经跟他同定了，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借着那复活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胜过了一点点从前我们不能胜过的，这就是什么？这就经历了，你看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嘛。好，一个圣洁的人，不仅有个人的追求，也有团体的生活。那就是到你如果读到二十三章呢，就讲到七个节期你记得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特别讲到七个节，所以以色列人有七个很重要的节期的那为什么什么叫节期呢？其实是欢乐的而且节期是大家一起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你不但要在神的面前有个人圣洁的生活，你也必须要团体的敬拜一起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节期。好，那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呢，他介绍节期的时候呢，他首先没有介绍这七个节期，他首先介绍的是安息日。安息日。那为什么他在介绍这七个节期之前，他要介绍安息日呢？因为安息日是所有节期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安息日呢，你就不可能有这七个节期。所以安息日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一开始二十三章就介绍安息日。那 安息日什么样的人可以安息呢？你看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安息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当神造人完了以后，对不对？一切都美好，然后神就安息了。所以一个人是怎么样才能安息呢？就是工作完成的时候就安息了，就安息了。但是接下来你就看见神虽然安息了，但人开始怎么样堕落了，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他怎么讲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你看，当人堕落以后呢，神又开始做事了。当神在做事的时候，主也在做事。主一直做事到什么时候呢？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当主在十字架上成的时候呢，就神又安息了。所以安息日告诉我们，只有在什么呢？在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的时候，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安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想安息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想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呢，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每一个罪人到主的面前来呢，他可以把罪的重担都卸下来，他就得了安息。为什么呢？从此呢，他就不再有罪的控告，也不再受罪的审判。可是主耶稣的话并没有停在那里，对不对？主耶稣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就可以得到安息了。但主耶稣继续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呢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你看见，你这里不但有得安息，你还有享受安息的。那我们都得到安息，我们都不能享受安息，对不对？我们世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今天碰到一点困难，你看我们就翻腾了，我们没有安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享安息。所以你不但得着了安息，你还要享安息。得着安息是什么呢？是我们灵里面的事情。享安息呢，是我们魂里面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很快的就得到了安息，那是我们灵里面的安息。换句话说，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不再受神那个永远的审判了，不再受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我们安息了。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还在世上生活。我们魂里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怎么样能够享安息呢？主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我们都很怕负轭，对不对？我已经那么多的重担了，你还要叫我背一个轭，那这个轭呢，就又加了一个轭在我身上，我怎么能够享安息呢？但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如果我们懂得来负主的轭，我们就有安息；如果我们拒绝主的轭，我们就没有安息。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拒绝主的轭。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负他的轭呢，你就能够有柔和谦卑。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里面不柔和不谦卑。什么叫做柔和？什么叫柔和？你知道我们的主他非常的柔和。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很柔和或者很温柔，一个天然很温柔的人呢，不是这里所讲的柔和。这个柔和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来衡量的，就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们天然人可以很柔和，很温柔，但是我们一碰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不温柔了。那神的旨意跟我们相反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了，这就是没有柔和。但主耶稣他常常讲怎么样？他总是以父的事为念，他的祷告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是柔和。所以柔和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从来不违背不顶撞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是天然非常温柔的人，一碰到神的旨意我们就不服，那就不柔和。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就是说他要我们负他的轭呢，就是跟他一同走路。我们慢慢慢慢就磨成他的样子了，我们向着神的旨意，我们也会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那就是柔和。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说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不为自己求任何事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谦卑呢？譬如说今天人把我摆在高位，你看我就很高兴， 一把我摆在第一位呢，你看我们就不服了。那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总是有个打算。我们的主呢，他是谦卑的，你看他怎么样呢？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意思就是说呢，他本来在天上享受一切的荣耀，一切天使天君的爱戴，但他把这些全部抛掉了，他倒空他的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但是还不止如此哦，你看人还有人的权利，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呢，把人的权利都放掉，所以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真正谦卑。你知道，当我们对自己还有要求的时候，还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谦卑的。人稍微碰到了我们这一点呢，你看我们就不谦卑了。所以你怎么样有主的柔和、主的谦卑呢？要服他的恶。因为从前的牛在耕田的时候，它都是两头牛在一个轭上，所以一个轭是有两头牛的。你知道他们怎么训练牛吗？都是用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牛在一边，然后把另外一只新从来没有负过轭的牛呢放在另外一边。你知道每一次这个没有负过轭的牛，因为是新的牛嘛，他就不肯走直的路，你知道吗？他就喜欢照自己的意思往这边走，往那边右边走，你看就很不服。但是呢，老牛很稳的，他就按着农夫的旨意往前走，所以不管这旁边的牛怎么样动，它就是照着目标走。久而久之，你知道这个新的牛呢，就学会顺服了，就跟着走了。所以主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意思就是说呢，主站在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跟他同行。你知道他不照我们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祷告神不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祷告呢，暂时可能让我们喜乐，没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他总是用最高的美意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呢，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呢，久而久之，你知道呢，我们也有了主的柔和谦卑，我们也能够说主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也能够说呢，任何环境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期望，所以我们就甘心领受从神来的给我们的环境，就像保罗所说的，或生或死，或顺利或逆境，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你有这个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就能够享受安息。所以你今天你看环境一来，你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你对自己有期待，对不对？你对神的旨意总有抵挡，所以你没有办法享安息。所以当你如果真的要享受安息呢，你要付出的恶，学主的样式，代价的结果是什么呢？柔和谦卑。地上的环境再也摸不到你了，那时候你就真的经历到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仇敌都在我们的脚下，这些环境摸不到我们了，或是逆境。所以保罗说或生或死，对不对？或顺境或逆境，基督总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个就是安息，这就为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说呢，你看神安息的时候呢，神是做完了工安息，但人被创造以后第一天就想安息，对不对？人一被造了以后，他第一个就是安息。所以我们怎么走前面的路呢？我们先要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意思就是说呢，你只有在主里面先学会了安息，你才能够走前面的路。如果你没有这个安息呢，你看我们的路就走不远了，我们走就走不下去了嘛。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节期的时候，首先他就讲到了安息。好，然后第一个节期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逾越节，因为这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那个有灭命的天使要来把所有的长子要灭绝，对，每一家的长子要灭绝，长子是代表全家的，所以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他每一个家都要失去长子。但是呢，他们就杀了羊羔，涂了血在门楣跟门框上，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所以以色列家都没事， 埃及呢全部都有事情，所以这个逾越节。那在如果你读哥林多书信，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靠着他呢，你看我们就躲过了这个将来永远的审判。所以这是逾越节的第一个意思，这就是逾越节的意思。我们靠着他呢，出死入生。所以这个好像什么呢？就好我们的薄饼聚会，薄饼聚会就纪念主的死嘛。他为我们，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为我们死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有一个欢乐的在这里聚集，好像逾越节，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个主日，我们在聚在一起，我们在薄饼纪念主，同样的意思。好，第二个节期呢，23章啊，第二个节期，他讲到逾越节一过以后，当天晚上开始呢，就是无酵节，就7天。无酵节呢，就是你那个饼里面不能放酵的，是无酵饼的，因为一放了酵呢，就发起来了。你那一发起来就很好。如果你做过馒头，做过这些面食，你就知道一定要发起来，一定要放酵的，因为一放酵以后呢，它就能够发起来，就很好吃，松软了。面包啊、馒头都是这个样子。但这里呢，7天不能有酵，要吃无酵饼。那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就告诉我，教是指的什么？邪恶恶毒的教。圣经上提到，你知道有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西律的教，这些都讲了不好的邪恶的教。换句话说呢，当我们一蒙恩以后，那逾越节是讲到蒙恩的故事。我们一蒙恩以后呢，我们要有7天过无酵节，七是代表一个丰满的，意思说我们的一生都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没有罪胜过罪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了，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意思说我们的一生呢，都需要过无酵的生活，这是无酵节所代表的。当然，我们知道主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被老旧的生命所胜过嘛，所以我们还在犯罪嘛，所以呢，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不犯罪的，但我们常常因为软弱又活在旧的生命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失去主的宝血，我们来过无酵的生活。但是你必须要行在光中，你知道，如果你行在黑暗中呢，就没有光，你就不知道自己在罪中。你知道，你越亲近主，你就发觉了我们里面就越鲜明，我们就越需要他的血，然后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见我们活在光中多重要。你知道，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在光中，神光照我们，我们承认这是罪，所以我们不要不承认罪。我们在主的面承认罪呢，他要洗净，要赦免我们一切。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罪洗到一个地步呢，神都已经看不见了。你看，能够洗得这么干净。我们犯过罪，我们常常说我们能够赦免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你。对，我们赦免，但不能忘记。但是，这是说句实话，这就是没有赦免。但是神的赦免呢，他不但赦免，他也忘记。这是宝贵，这是宝血的功效。所以他那里特别讲到怎么了？他不是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他不是这么讲，因为他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很快想，可能神哪一天不爱我了怎么办？他不是这样，他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很谦卑的话来讲呢，神现在不能不赦免我们。如果他不赦免我们，他就不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他已经为我们在世上成就了救恩。所以神必须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要赦免我们。你看多宝贵。所以这个是无酵节给我们看见的。那无酵节之后呢，就有一个叫做初熟节。初熟节 处暑节它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然没有过处暑节了啊，因为处暑节他们是要把那个最早收割的初熟的麦子啊，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啊。那他们第一个初熟节是在进了迦南以后，那初熟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啊。那这讲到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成了初熟的果子，所以这些都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主是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他第三天复活，所以他首先复活的，所以代表他的复活。所以你看见逾越节是讲到我们的主的死，三天以后他就复活了，所以这都是预表，对不对？果然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旧约的节期呢，其实是讲到我们主，这些节期都讲到我们的主。我们因着看见了主的救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欢乐。好，那初熟节过以后呢，再过七个七，七七节之后的次日，刚好五十篇，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我们知道，那当然是我们读新约就很清楚了。我们的主你记得吗？他复活以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对不对？之后他们在楼上祷告了十天，对不对？然后五旬节就降临了，所以刚好五十篇，你没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初熟节，五十篇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刚刚好，圣灵就降临了。所以五旬节是讲到圣灵的降临。那很奇妙的就是说啊。初熟节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摇什么呢？就摇那个麦子，初熟的麦子，禾捆拿来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摇一摇啊，代表我们主的复活。那五旬节呢？你看祭司要拿什么？拿两个饼，这两个饼呢是有酵的饼，很奇妙。大部分圣经讲的饼都是无酵的饼，但偏偏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是拿两个饼，而且是。有酵的饼在神的面前来摇，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当然有好几个意思，我只讲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圣灵把所有的这些信徒呢，浸成一个身体。你记得他说到哥林多书信特别讲到，我们是隐于。一位圣灵浸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不仅仅是个人相信主了，我们也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所以你看见五旬节呢是主他复活了，不，初熟节是主复活，他好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他是那一个禾捆在主面前摇一摇。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以后呢，麦子被磨成了面，圣灵好像油一样就做成了饼，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饼，就不是麦子了，因为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了。那为什么是两个无酵饼呢？一个饼是代表什么？犹太人，一个代饼是代表外邦人。所以使徒行传就看见呢，圣灵的两次浇灌，两次圣灵的浸啊，一次是降在五旬节的时候是犹太人的身上，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所代表的外邦人的身上啊。所以两个饼你看到没有，呈在神的面前啊，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为什么是有教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还不完全哦，你看我们还是有旧教在我们里面啊，但是神接纳了我们啊，所以这是五旬节。然后接下来呢，第五个节呢就是吹角节，吹角节就是七月一号吹角。吹角的时候就是要把百姓召聚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读到那个撒加利亚书啊，还有新约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当主回来之前呢，他要把他的百姓召聚，召聚来从远方召聚他的百姓。那时候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那时候施恩恳求的灵要浇灌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要全部的悔改。所以吹角节呢，就讲到末了的时候，到主回来的时候呢，他要把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时候还要把他召聚回来。我们知道1948年以后呢，他以色列他的国成立以后呢，陆续的都有 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两个支派，但陆续的呢，他们已经发觉有好多其他十个支派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都有回来的了，有些从非洲，有些从像苏联，有些从东方，像他们在那个在东方有发觉有马拉西支派的，甚至在中国，你知道中国的那个羌族啊。他们发觉他们就是属于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都有陆续回去的，因为现在 DNA 很容易辨明他们是不是同样的血统，所以都陆续在召聚他们了，这就是催交节，把他们召聚回来。到了7月10号，就第六个节，就是赎罪日，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们要刻苦己心，就是第26节23章的26节，他们要圣会刻苦己心，换句话，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因为那时候施恩恳求的灵降临以后，他们看见他们所仰望的就是他们所砸的那位主，原来他们所弃绝的那一位就是他们等过的弥赛亚，这就是赎罪日所代表的。到了第七个节日呢，我们知道就祝棚节了，他们就要在那边欢乐纪念神曾经怎么样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旷野的时候就是住在帐篷里面嘛，然后他们就要来享受。那祝棚节就代表什么？千年国度的时候，国度来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得胜，要跟主一同掌权。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七个节日呢，其实不仅仅是旧约在庆祝，其实是应验在我们新约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蒙恩了。我们就好像在过逾越节然后我们要学着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除教节所讲的然后我们的主在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然后五旬节呢他降临了，所以我们所有信的人呢，我们不但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我们也被浸成一个身体这就是五旬节然后到了吹角节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你知道，当我们开始就是觉醒了，我们开始被主的话吸引了，我们就能够再起来，好好来跟随主。那到了赎罪日呢，我们越开始越来越认识神荣耀的旨意，我们就越自卑，越悔改，全心归向神。这就是赎罪日在今天我们身上所代表的。然后到了祝棚节，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那千年国度就开始了。那些得胜的人在国度里面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我把利未记这个几个重点我稍微交通了一下，它特别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它一个很突出的字就是圣洁。圣洁就是说呢，我们要从一切的事物中间分别出来，从世界、从肉体、从己、从罪里面分别出来，把我们自己归向神。所以前面10章特别讲到它是圣洁的，后面就开始讲到我们也要圣洁，我们是他的子民。当我们越亲近他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越来越圣洁。所以圣洁不是我们外面去努力做的圣洁，而是亲近主的结果。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他的光就光照我们，我们就来走这条路，好吧？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大概的做了一点解释。